弟兄姐妹，各位来宾，主日平安。现在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55章6到9节，诗篇139篇23到24节，腓立比书2章5到8节，诗篇19篇14节。大家请起立，请我们同声诵读神的话语，请。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啊，求你鉴察我，
知道我心思，
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请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也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在你面前成为圣洁，成为属神的子民。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道给我们，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我们的灵粮，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现在恳求主赐下谦卑的心和智慧的灵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成长。我们在地上成为荣耀的教会，使你的名得到称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大家请坐。下面请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意念篇。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首先要感谢主，我们出去短宣的33位弟兄姐妹都平安的回来，主非常的使用他们。我们的队伍出去的时候，弟兄姐妹都是尽心尽意的在服侍神，在传福音，在做工，所以他们的纪律非常的严明，他们的表现也非常的好。那感谢主，昨天晚上他们每一个都平安的回到我们当中。现在是我们传讲神话语的时间，也特别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还有我们每一位敬拜神的人，愿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你们同在。我们开始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可以同心合意的来传扬耶稣基督，传福音，并且感谢主你赐给我们真理的话语。现在我们要一起来研读，求圣灵引导我们这一段时间在主面前分别为圣，我们的心思意念归属于你，没有杂念，安安静静的在神的话语面前来领受，求主光照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一开始我要读一段我写的话，就是跟我们的主题有关系的，因为怕临时讲的话有时候会漏一些，所以我会读一段。读一段之后要跟大家看一段的经文，那今天要看的经文会比较长一点，所以你们会需要有一本圣经在你的手中来配合这一段的读经。最后我要根据我要讲的那个重点，把那些重要的部分跟弟兄姐妹来提一下。但一开始我要来读一段我所写的话，就是福音跟教会。神给世人最大的两个礼物，第一个是福音，第二个是教会。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教会的内容是一群因信耶稣而生命改变的人。或者说，神给你最大的祝福，第一就是神自己，不是金钱、物质、婚姻、家庭、名声、地位，不是东西，而是神自己。第二 大的祝福就是神的子民，一群有神的生命和你生活在一起的人。新约圣经我们都知道有27本书，前面4本讲的是福音，讲的是耶稣基督，后面23本讲的是教会，讲信耶稣的人的信仰与生活。福音与教会是神赐给人最大的祝福，撒旦的诡计就是让福音不成为福音，教会不成为教会，将耶稣基督从福音中拿走，不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传神的大能、神的恩赐，将耶稣基督变成微不足道的配角，或者彻底消失，福音就不再是福音，将教会变成一个宗教的机构，人为的组织，让大家联络一下感情，老人跟小孩有些活动的地方，而不是活泼有生命的基督的身体，教会就不再是教会。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圣洁无瑕，来到人间担负你跟我的罪，我们是罪人，自己无法赎罪，耶稣基督成为代罪的羔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赎罪。神又开了信心得救的道路，叫人只要因信就可以得救，罪得赦免，与万福之源永生的神恢复关系，成为神的子民，又让你我成为教会的一部分，如圣经所说，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为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弟兄姐妹们有形有体的生活在你的周围，与你生命相连接，福音与教会，耶稣与信他的人，神与神的子民，是神给你人生最大的两个祝福。这两个祝福你得着了哪一个？两个祝福都必须用信心来接受，信心是最简单的方法，也是最不简单的方法。不看身份，不看履历，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花钱，只要一信就可以得救，任何人都一样。如圣经所说，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信心实在是最简单的方法。我信神，神的作为看得见，神的本身却看不见，要我信一位虽然可以经历到可是却看不到的神，跟他走一辈子，这实在很不简单。教会就是一群信神的人和一群信神的人一起信神，和一群跟随耶稣的人一起跟随耶稣，就是把大家的信心拿出来合在一起用。同样是牵涉到信心，所以教会同样是又简单又不简单。其实信心只是一个器官，属灵的器官，就像眼睛、耳朵、鼻子是身体的器官，使你接触到物质的世界，信心也是一个器官，使你接触到神的世界。神的世界是更高的世界，信心是一个更高的器官。神将信心赐给你，你不让信心荒废，你有拿出来用，用它来信神，这就算你做对了。做对了就是圣经所说的义，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圣经中因信称义的道理就是这样来的。信心这个属灵的器官是神天生装在每个人里面的，它是 built in 的，是出厂的时候就已经有的了。你使用信心一开始很不习惯，很陌生，因为它跟一切属物质的东西都不一样。神是灵，你不能用物质的器官来接触神，必须用属灵的。信心是属灵的器官，信心，但是它不是看异象做异梦。最近有人问我，牧师，昨天晚上我梦到这样那样，那这是不是神托梦给我，叫我不要买那一栋房子？我说那只是你紧张过度。弟兄姐妹，信心基本的内容其实只有一个，就是知道了神的话就照着去做。从教约、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信心基本的内容就是一个，就是顺服，就是行动，就是脚步，就是跟从，就是谨守遵行 神的话语。那以上是关于福音跟教会以及信心的使用。那从信心，我要跟大家来谈一谈今天的主题，就是心，就是意念。我们看下一章，有三个用词，他们是相等的，是相通的。当我们说到心的时候，它就等于是意念，它也等于是思想。无论是在中文，是在英文，是在圣经里面，这三个词都是一样的。那 heart 就等于是 mind， 就等于是 thought。我们平时讲的心，说你心里在想什么，其实我们知道心是一个血液的器官，它更不会想，想的是你的脑子在想。但是我们说你心里想什么的时候，心就是你的意念，就是你的思想。那下面我要跟大家看的是一段的圣经，很长的一段圣经。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恢复古道，就是古时候所谓的传道，就是读神的话语，并且讲解明白它中间的意思。那现在我要做一个可能你们有些人不习惯的事情，就是打开圣经，读一大段的圣经，然后了解这段圣经在说什么。那这本书是以弗所书，请大家先翻到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要看的是第三章跟第四章。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我们教会每一排前面都有圣经，就麻烦你把圣经取出来，跟我一起来看这一段的圣经，求圣灵引导我们。那我们要看的是教会，以弗所书可能很多基督徒知道是圣经讲教会的各样的书当中讲教会最多的一本书。前面那三章，以弗所书一二三章讲的是教会的真理，四五六章讲的是教会的实行。那现在我们要看第三章跟第四章，重点是放在第四章的后面。但是我要读一下第三章给大家做一个背景，使大家了解说我是从何说起的。我们先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三章，大家只要看着圣经，然后听我读，我读的时候会稍微讲解一下。第三章第一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请大家注意外邦人这三个字，等一下会出现，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祷告，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这关切你们的职分就是向你们传福音，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第三节，请大家注意奥秘两个字会不断的出现，以下就是要讲这个奥秘，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基督的奥秘就是福音的奥秘。第五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所以使徒和先知是给教会奠定根基的，把神的奥秘解出来。第六节，这奥秘是什么？神的话清楚地讲出这奥秘是什么，所以你跟我不必再瞎猜。就是第六节说出了奥秘是什么，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这一体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同盟应许。这就是万古的奥秘，不只是犹太人，而是所有的外邦人，只要能够信福音，都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第七节，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执事就是仆人，为福音而奔走的人，是照着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能够为神奔走，是莫大的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那第十节是重点，如何安排呢？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换句话说，连天上执政的掌权的都不知道，要借着教会这些被神所救赎的人把基督耶稣的福音传出去，天上的才知道，是借着教会，不是借着天使。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着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我们因信耶稣，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这是我们的态度。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不要看到保罗被关了之后反而害怕，那事实证明，历史告诉我们，当时的人不害怕。第十四节开始是整本圣经当中一个出名的祷告，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或者说便叫充满一切的神充满了你们。那下面是重要的两句话，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换句话说，我们所求所想的太小了，神所成就的是超过我们求不到也想不到，但是神所成就的超过。二十一节，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这两个是同义词，在教会中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那这个是前面我们一些背景的介绍，那重点是在第四章。第四章我们过去一直看的是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这是我们整个系列所根据的经文。那今天我会跟大家看十七节到三十二节，但是一开始的那一部分，就是第一节开始，我还是要再跟大家复习一下，请大家先把教会这个观念放在脑海当中，基督的身体，因为在整个的大的这个 context 这一段落，就我们很少读经的时候读得这么完整的，但是这是造福我们，对我们有益处的。所以弟兄姐妹在主里面拿出你的信心来，拿出你的耐心来，我们来好好的来看神的话语怎么教导我们。第四章保罗在说，我是为主被囚的，我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是教会的教会，那个字就是蒙召的人，所以讲到这里说你们蒙召，讲的就是教会里的人，因为信主耶稣基督而归属于神的那群有生命的人，你们既然蒙召，你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你们的生活要配得上这一个得救的恩典。那以下的那段话你看，都讲的是教会里的人弟兄姐妹是如何要怎么相处，使这个合而为一啊，可以保守得住。我们再看一下第二节，凡是谦虚、温柔、忍耐，谦虚、温柔、忍耐，都是一种与人相处的心态，先从心里开始，然后表现出来的。谦虚就是地位放低一点，温柔心态放软一点，忍耐时间放长一点。跟人相处，在教会里面，你不要说我是董事长，我是博士，我是教授，那个人就是小学没毕业的，怎么样？地位放低一点，耶稣可以从天上降下来，我们也可以谦虚一点，温柔一点，时间放长一点，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这宽容原文的意思就是担当，我们的老我担当不了的，用爱心来担当，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那联络就是你向人伸出去你友谊的手，伸出去的不是批评、嫉妒、论断，而是温和的微笑和善意的接纳，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原文就是合而为一，没有的心。那在这里的话，我要请大家用你的手指头稍微挡住一下这个配置，因为我们要往前看两节的经文，请你们往前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二节跟十三节。那这两节帮助我们了解什么叫做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 那这两节说得非常的清楚，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跟十三节，十二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或说基督的身体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我们都从同样的一位圣灵 baptize into 进入，受浸的浸，进入一个身体，就是 the body of Christ， 基督的身体，隐于，而且不断的从这个来源隐于同一位圣灵。这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回到以弗所书第四章，这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说的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借着我们对主的信心，借着圣灵的带领，都成为这身体的一部分，是当你信主归入基督的时候，受浸的时候，已经是合而为一了。然后第四节开始说，身体只有一个，因为已经是圣灵把我们进入这同一个身体，然后这个身体它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请注意一下圣经的话是怎么说，他因为成为了一个身体，而成为一个身体，弟兄姐妹都是圣灵的作为。虽然我们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故事不一样，遭遇不一样，信主的过程不一样，但是到了最后那个步骤的时候，都是圣灵的带领，是我们归信的主耶稣基督，圣灵只有一位，都是他在我们身上恩典的作为，使我们信了主。一个圣灵使我们信主之后，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为什么提到指望呢？你读新约圣经，就是每次讲到福音的时候，他一定附带有提出来说有个指望，或者说有个盼望，永生的盼望。意思是什么呢？就神的拯救并不只是说你今生救你一点，或者说死了之后上天堂，而是说神给我们一个荣耀的产业，一个荣耀的救恩，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眼睛看不到，心里想不到的。而那个因为还没有发生，是在未来，所以圣经用盼望，用指望来说这个永生的盼望。至于这永生是何等的荣耀，圣经提到了一点，但真的要你遇到，就将来见神的时候才能够知道。所以因为我们同一个身体，同一个圣灵，然后我们信主的人都有同一个盼望，用俗话来说就是好戏在后头，最好的还没有来，美景在前面，大好时光等着我们，同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敬一神，就是众人的父。因为有一主才有一信，因为有一信才有一敬，因为一敬之后，这个父才成为我们，这神才成为我们众人的父。那这个神成为父，相对的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观念。一主，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不止他是救主，他是我们生命之主。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才有这一个信，因为是他，我们信的都是他，不是说我信的是别人，因为我这位弟兄对我很好，所以我信了耶稣。有一天这个弟兄对你不好了，或者他做了坏事了，你就跌倒不信了。 No， 我们信的都是同一位主，我们才因为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才有同一个信心在一起，这个信心的团体。然后我们一同受浸，是奉主的名进入耶稣基督的身体。然后神成为我们众人之父，他是超乎众人之上，是受我们敬拜的，在上面贯乎众人之中，是贯穿我们，是我们联合在一起的，也住在众人之内，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成为我们的平安喜乐跟力量。我们个人蒙恩，下面就讲到说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赐来。基督是得胜的主，掳掠了仇敌，他得胜而且有赏赐。下面有个夸胡说，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来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这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真理，第一个是道成肉身， 既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上吗？基督曾经道成肉身。第二个真理是复活升天，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主。然后十一到十六节就是我们最近这一系列所根据的，就教会的蓝图，耶稣要我们怎么样来建造他的身体。简单的说，这个蓝图他建造的不是一个 building， 不是一个 organization， 他建造的是一个 body， 是建造一个身体，一个有生命的身体。然后有一些人是神所赐的工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这些人不是要替圣徒做工，而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个成全就是补足的意思，他们是补足圣徒所不完全的地方，帮助他们进入工作的状态，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你说要建立到什么程度呢？是在真理上的、真道上的一种合一的状态，那个是我们的目标。所以第十三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那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非常可以认同这件事情。你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来自于四面八方，不信的那个背景不一样，就算你是信，你说我以前是信主的，每个人背景也不一样，所以来在聚在一起教会的时候，其实各有各的想法，就算对耶稣基督他的认识也不同。你说怎么把这些不同的想法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合一的教会，在真道上合一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大家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看神是怎么介绍他自己的，回归于圣经，才能够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所以我们在建立的过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真理上的合一。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然后下面有一段在描写一个反面的描写，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换句话说，以前做过小孩子，只是现在不再做了。小孩子有什么样子呢？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那诡计的意思就是不是可以一眼就看穿的，这叫做诡计。法术就是技术很高的障眼法。在这个所谓信仰的领域里面，有人是诱惑人的，然后那些真道上不坚固的所谓的信徒，他们很容易就听了这个就跟这个，听了那个就跟那个，自己心里面没主的，东风吹就向东倒，西风西倒，所以说被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去随从各样的异端，因为心里面没有真理的根基。说这个是我们曾经都这样子，都做过小孩子。那圣经鼓励我们说，不要再做小孩子了，要在真道上长大，同归于一。第十五、十六节，使我们第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我想这一点我们已经讲过无数次，就是他正确的一个在这个 context 里面的一个道理是用爱心述说真理，而不是说我们一说我现在是凭爱心说实话，得罪你的话对不起。而是凭着爱心述说真理，因为是跟这个异教之风相对应。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是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就是我们各按各职，表示说你找到自己的位置，在那个根据你的恩赐和神给的机会，在那个位置上尽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并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段话里面有两个字听起来很像哈，就是在第十六节说各按各职，讲的是你的位置；在第十二节说各尽其职，讲的是程度。你要在你的位置上，能说做到什么程度呢？各尽其职。这是一个健康的教会的一个素描。那我非常感谢神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正在一点一点的建造他自己的教会。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他的岗位上，无论是在崇拜，是在团契，是在传福音，是在各个地方尽他们的责任，在各尽其职跟各按各职。我们有很好的崇拜的团队，他们带领人来赞美神。然后我们带崇拜的人，他们有个观念，说诗班不是站在上面唱给你们听的。那个带崇拜的人也不是说因为我很会唱歌，所以我的声音很棒，我唱给你们听的。而是他们有一个观念说，我们每当我们一开始崇拜的时候，全部的人台上台下的都是在敬拜神。台上的无论是诗班是带唱的人，是跟大家一起带领大家，我们一起全心一起来敬拜神。所以要下面的人一起来敞开心赞美神的时候，那个才算是一个成功的崇拜。光是前面的人唱得很好没有用，那是失败。如果下面没有声音的话，不再赞美神，他们有这个真理上的认识，他们就去做。像这次出去短宣的时候，我们短宣的人在两个不同的side在那里负责，在那里带领传福音的每位弟兄姐妹都非常的尽责任，把各样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他们各尽其职。很多的小事上你可以看到弟兄姐妹的长进，他们在尽职。一两个月前发生过一件事情，我是每个礼拜我讲到之前的话，我都会把我的那个讲到的大纲那些题目什么就寄给那些相关的同工，就在礼拜四的早上，然后他们要去印程序单。那陈兴浩就给我寄了一个 email 过来，说牧师你那个第三点的经文好像用错了吧。第一次有人跟我说那经文有问题，我看了之后他说的对，我是把一个惯用的经文就用上去了。一般人大概不会说看到牧师的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之后后面有那个经文的时候没有人会去检查，但是我们教会有人一点一点说这段经文的话那个这样子解释好像比较对一点，然后他应该是怎么样用比较好一点，他说的完全对。我后来就改了一个说比较更合适一点的，因为那时候我没有多想，就惯用性的把它给用上去了。各尽其职，那这是我们教会的光景。那在这种教会的里面，那个牧师不进步不行，马上要被淘汰掉。那这是我们教会的，是这样子的教会。你礼拜三晚上祷告会去看的时候，有一群人在那里祷告，但是别的教会看不到的现象，二十几岁的人跪在那边祷告，三十几岁的，四十几岁，最老的是我，跟我同年的可能有一两位。一般教会里面坐在下面的白头发的多，说到祷告会门可罗雀，没几个人，有的话也只是几个 old timer 在那边闲扯几句，然后祷告两句算是结束。我们教会一批黑头发的二三十岁的人跪在那边祷告，别的地方看不到，各按各职，各尽其职，是一些弟兄姐妹在主面前尽上自己的职分，在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那这是神对我们教会莫大的恩典，所以我满心充满了感谢。在第十七节到第三十到最后，我这段还是要跟大家看一下，今天大家多看点圣经。古时候的讲道，圣经旧约里面讲到就是宣读神的话语，使会众听了明白。那今天我们做的主要是这件事情，虽然我后面是准备了很多，但是我不是很肯定我能够讲到第几点。我们先把这一段神的话语来看完，第十七节，这里面讲到是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个心态上的问题，而且是集体的心态，讲的是教会，不只是说一个人在主里面怎么样有修为，怎么样进修。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有四种要不得的心态，这在三节圣经里面。第一个，虚妄的心，不要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第十八节，他们的心地昏昧，昏昧的心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刚硬的心。 良心既然上进，上进的心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我稍微解释一下，一开始讲到那个虚妄的心，就是受谎言影响的心。一个心里面受谎言影响大了之后，他就开始做虚妄的事，他在整个的人生在做虚功，他到死的时候，我这一辈子怎么过的？因为他谎言听多了，所以他想法是那样子，就是一个虚妄的心，不断的这个骄傲也好，这些惹嫌弃也好，各样的追求也好，到最后就是我怎么这一辈子就过去了，纯虚妄的心行事，那个是受谎言影响的心。然后心地昏昧，它意思就是那个黑暗光透不进来的一个心，就是说向神的真理关门的心，真理之光透不来，拒绝神的那种心，这是第二种心。你拒绝神久了之后，那个心就开始变得刚硬起来，就是一意孤行的心，是已经不太能够受到感动的心，那个叫做刚硬的心。最后就是一个完全麻木的，或者是等于不存在的心。良心既然丧尽，丧尽有的地方就翻译成是麻木，没有感觉的心，没有知觉的心，或者说就是没有的心，就已经没了。所以这是一种渐进性的不好的状态，四种不好的心态。然后下面有告诉我们有四种好的心态，所以说我们信主之后，在神的身体里面，基督的身体里面，必须培养出那个好的心态，使得整个基督的身体进入一种好的意念状态。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怎么说的。第二十节说，你们学了基督，请注意这个学字，你们学了基督，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第一听过他的道，第二领了他的教，第三学了他的真理，都是我们在神的话语，在主的话语中间上面的一种学习。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如果你们有这样子做，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这是第一种，就更新的心，改换的心，这是一个意志性的动作，说你们要做这件事，不是圣灵会帮你做，说你们就要将自己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你信主之后，神在里面，你就变成 new creation， 神在里面有个新的创造，有神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他讲的就是这个新的人有真理，有仁义和圣洁，而这个仁义和圣洁是真理产生出来的，是因为你在基督的道、他的教、他的真理里面慢慢的更新自己，而开始说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然后接着有讲一些很实在生活上的一些话，就是我们非常非常容易理解，很俗，但是很真实，很亲切。第二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不要说谎了。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请注意一下圣经给的这个这个理由，因为我们互相为肢体，所以不要说谎话，要彼此说实话。我刚才在澡堂的时候给大家打了一个比喻，就说好像我们这边走路，在山上走，前面隔两三步的话就是一个万丈深渊，就是一个悬崖，然后我们那个脚在那边走着，就问我们的眼睛说前面的路怎么样啊，眼睛就骗脚说挺好挺好，前面都很平，你尽量往前走吧，然后那个脚就往前走了几步，嘣就掉下去。在那个下坠的过程当中，脚对眼睛说你怎么骗我呀，我就是今天想骗骗你怎么样，然后嘣，人死了，眼睛也死了，脚也死了。说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吧，当然不会发生。我们的这个身体是彼此说实话的，眼跟耳跟脚跟手完全配合的，他们中间不可能有谎言存在。圣经是用了这么一个比喻，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所以我们中间不可能说谎话，所以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就跟肢体之间只会说实话，他们不懂第二种语言。因为你们是互相为肢体， 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解这句话的时候是 out of context， 就大家常常把这个当作是基督徒的修身养性的一句话，生气不可含怒，我跟太太吵架了，睡觉之前一定要和解啊，不可含怒到日落。因为这一段他讲的是教会，讲的是肢体之间的相处，而且前面讲的是说个人与邻舍说实话，接着下面讲的是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什么意思呢？说实话会叫人生气的。如果在教会里面大家彼此说实话的时候，你必须有心理准备会生气的。因为为什么人要说谎话？你说我们为什么会说谎话，跟别人说话？其实我们不是故意要骗他，就是不想让他生气，讲几句缓和一点的谎话或怎么，就是让他心里舒服一点。如果说实话，我知道这句话一出去他一定要跳起来。但如果说个人邻舍开始说实话的时候，表示我们的那个容量开始要整个幅度的加大，而且你要有心理预备，开始有人会生气。生气却不要犯罪，然后生气有个时间限度，就是不可含怒到日落，不要让太阳在你的怒气中下山，在一天过完之前要结束这种因为说实话而引起的怒气。 by the way， 就是我必须提一下，就是有些生气是必须让太阳下山的，要气他一辈子，气到眼睛闭眼，就是闭目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都要气。世界上不公义的现象你必须生气，像神那样子的义怒，你不能说今天下山了我不气了，这些人这么坏这么坏这么欺负穷人我不气了，那个到死都得气。要像神那样子的有公义，该气的必须气。但是像这种肢体当中彼此之间在练习怎么相处，因为相处因为说实话而引起的怒气，生气却不要犯罪，因为实话而生气，因为生气而会犯罪，不要因为火一上来了就开始骂出去了，动作做出去了，然后一发不可收拾，然后就一个人变成十个人，变成一堆人，变成两个团体三个团体闹起来了。生气却不要犯罪，然后这里说也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你知道这个魔鬼的地步是人给他留出来的，你如果不给他留地步的话他进不了，有人给他留一步，有人给他留三步。你说一整个的教会基督的身体有十个团契铜墙铁壁魔鬼进不来，有两个团契给他留地步他就进来，然后就从那一两个团契就闹起来。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然后第28节跟29节你看看，从这两节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看这两节，很实在，但是它的境界非常的高。第28节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稍微停一下，我们想一想到底圣经说了什么。说了三样事情，第一个，从前偷窃的不可再偷。我说对呀，不要再去偷人家东西，说得很好。然后再进一步说，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这个也很好，不但说不偷了，还要亲手这边去做正经的事情，自己养活自己，好，说得很好。然后下面还有一个是其他地方你很难看到的，就可有余分给那些缺少的人。那这个是神的高度，神的境界。弟兄姐妹，你看第一个那是法律的范围，从前犯罪的不要，从前偷的不要再偷，这是法律管的，就是你不可以偷了，你偷我抓你。然后那个社会福利或者说社会上比较好的人，他们就说哦，我们不但是他犯罪我把他抓起来，而且要培养他，给他一个正经的事情，有个谋生的技能，亲手做工。但是只有在主里面跟我们说，你一旦有挣钱的能力有多的时候，还拿出来帮助别人。然后第29节是从话语的方面讲同样的事情，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他有一个特定的 他又想到一个对象，就是那个听见的人，我在跟谁说话，我现在不但就是说我不说那些坏话，不去骂他，不去说这些污秽的言语，而且还想到说我怎么说一些造就的话能够叫他听见的人得益处。那这个造就的话是根据神的话语，你心中有神话语的那个储存，所以你可以跟人分享神的话语，叫他听见的人得益处。然后第30节到31节啊，你看他就讲到一种状况，就是这个是属灵的真理了，弟兄姐妹需要配有天使，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灵你信的时候，圣灵把他的印记印在你的心里面，印在你的灵里面，表示你已经是属主的人，当了那个救赎的日子来到，就是说救恩整个实现，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到神为你所预备的是什么。打个比方，这就像古时候那个皇家养马，他们的马夫出去在民间选的那些幼马，都是挑的是最好的，然后给他烙上这个皇家的印记，说先养在民间，过个半年一年之后，我们要收回到宫里的那个马厩里面去。然后这段期间，因为他身上有这个印记，他虽然是在民间，但是给他吃上好的草料，好好的刷洗，到的时候要到了那一天要这边收回去的。意思是说，弟兄姐妹，你们身上有圣灵的印记，你们是神的儿女，你们有皇家的身份，等到救赎的日子来到，你们都归属于基督，在神的国度里面有无比的荣耀。因此之故，那些不属于神国度的东西，不要让它在你们中间就是出现。第31节，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不但如此，并且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有四个正面的心，刚才讲的有四个反面的心，就是虚妄的心、昏昧的心、刚硬的心跟那些丧尽的心。有四个也是好的心，一开始就是说你们的心智要更换改换一心，这在第23节，那个新的心、更新的心。怎么更新呢？前面讲得很清楚，说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是靠着神的真理而更新的，那个心需要有。第二个是一个真诚的心，在第25节，就是不要说谎，弃绝谎言，彼此之间说实话，用真诚的心与弟兄姐妹相待。那第三个心，我想了很久，我想不出一个怎么一个恰当的名词，最后我想到一个名词，我觉得也许可以描写这种心态，它应该是叫做一种尊贵的心。不但是说不要偷东西，不要说污秽的话语，不要有这些苦毒恼恨，而且是更进一步的说分给有余的人，更进一步的去造就别人，使别人得益处，更进一步的是以恩慈相待。那只有说属于天父的神的儿女那种尊贵的心，他才能够做到这种程度。然后第四的话就是怜悯的心，在最后那一节32节，要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因为说到最后，即使我们这么努力靠着圣灵的帮助相处，我们还是软弱，还是会犯罪，我们需要彼此的同情，彼此的饶恕。那弟兄姐妹，这都是心态上的事情。我跟大家花了不少的时间看了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我今天准备的那些幻灯片都还没给大家看，我多少给大家看一下哈，下面那一张哈。在箴言4章23节有一句非常出名的话，叫做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句话说得非常非常的好，他讲到说我们的心必须要保守，说保守到什么程度呢？胜过保守一切。为什么呢？因为一生的果效，就你一生的成果，一生你这一生会成为怎么样的一生，是从心开始的。西方的谚语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好，意念成为言语， 言语成为行动，行动成为习惯，习惯成为品格，品格成为命运。所以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都是从心里面，你脑子里面的那些想法就决定了你这一生的命运。这就应了圣经的这句话，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因为我们心里面有各样的想法。而这一生你是不是个有果效的一生，是一个快乐的一生，幸福的一生，荣耀神的一生，其实就在乎你脑子里是怎么想的。而你脑子里面是有些意念，那我们很多人他是心灵不设防，就是我们这个各样的资讯四面八方都冲入到你的脑海当中，然后各样的主张、各样的意见、各样的看法在你的心里面安营扎寨，而且设下据点，牢不可破，圣经所说的坚固的营垒，然后就从这些安营扎寨、坚固的营垒里面就支配你的思想跟你的这些行动、你的说话，你就变成这么一个人，你就是做这种事情，你就说这样的话，然后决定你在一生的这个果效。所以神的话语说我们必须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那你说那详细来说如何保守，而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忽略了前面还有两句很重要的话。前面的两句是这样子说的，说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语，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是得着这个话语的，就得着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这讲的是身体，但是在我们讲的这个基督身体，我觉得这句话特别的好。 The whole body， 基督的身体也是这样。如何保守你的心呢？你要留心听神的话语，留心听神的言辞，他进去之后可以保守你。我给大家看一下，看一个图，这个我们没办法讲，我就看这个图好了。这是当初我在教 Master Life 的时候按照课本给弟兄姐妹画的一个图，这个圆圈代表是我们一个人啊，就是代表一个人。那你看它是两面开口的，我们的人呢是向神是开放的，我们可以听神的真理，但另一方面我们向撒旦也是开放的，听的是神这个撒旦的谎言。然后我们的身体这物质的部分有五个感官，就是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跟触觉，来经验这个物质的这个世界。而在我们里面有这个 mind，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讲的这个意念，但是意念并不是中央位置，中央位置那个叫做 will， 就是意志，这个意志决定说我这个意念要怎样，我要听哪一个不听哪一个。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比较感性的，就是 emotion， 我们每个人这个喜怒哀乐，这是我们里面的一个世界。当你信主之后有一个东西是属灵的 spirit， 就是这个属灵的部分使我们更愿意亲近神，更愿意去听神的真理。但是同时我们身体上还有老我，圣经所说的这个肉体，这个 flesh 也是这个老我，它是喜欢听撒旦的。所以我们在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有7天当中，我们其实集中的一段时间听牧师讲到好好看圣经就是1小时左右，其他的呢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我们有大量的资讯涌入我们脑中，那个是这个世界向我们说话，然后我们因为听的很多，储存量非常的大，所以就能够吸收的越来越多。相反的，你看看你个人的经验，当你一开始礼拜天坐在会堂当中开始敬拜的时候，其实你的心灵状态并不 ready， 要经过一段时间，还是说你特别的愿意开放自己敬拜神，唱着唱着慢慢就进入状况，就觉得说啊，我今天很高兴来唱诗赞美神。然后你听到的时候，其实你内心是有个抗拒的心，你听不进去的，因为跟你平时大量听到的那些东西不太一样。然后当神的话语在进来的时候，其实你内心是一个征战的世界，等到你的灵得胜的时候，你说我开始能够听神的话语，哎，真的是看到圣经是这样写的，然后牧师讲圣经是这个意思，哎，看看上文看看下文，哎，真的是这个意思，然后就 上面开了，就是神的话语开始进去了一些。那有些人因为他像诗篇第一篇讲的说，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因为他平时想得多读得多的时候，他里面神的话语储存量多，所以很容易他就进入状况，一下就听进去了。对对，我平时读的也是这样子，神的话语是真的是可羡慕的。我们都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向神开放，向撒旦关闭，以至于说真理在你里面开始发生作用，带给你盼望，带给你能力，使你能够好好的跟随神。然后我们每个人变成这样之后，我后面那些大概是没办法讲，我就跟大家讲最后一样，就 the corporate mind 合在一起的这个基督的身体，它有一个 corporate mind， 就是集体的意念。整个的教会它开始有了一个中心的意念，这个是许多人所有属于这个教会的人合起来，所以每一间教会它的集体意念不一样。如果这一间教会里的人都是爱慕神的话语，大家都很诚心的在读神的话语，在追求，慢慢就是圣经所说的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开始说这个基督的身体他们的意念都归向了神，然后这个基督身体的耳朵是可以听神话语的，是受教者的耳朵，然后他的脚步是接受神话语的领导，那种烦躁，那种挣扎，那种听不进去，就开始慢慢从这个身体里面抽出来，慢慢慢慢移开，而反而是那些光明的坚固的造就人的荣耀神的道理开始慢慢的进入这个里面。然后其他的人就是一旦开始成型的时候，就是每一个教会里面有那些不是很 ready 的人，他们一旦是处在这样子的一个基督的身体里面，他们会开始受到这个集体意念的带领跟影响，他也慢慢的心意归向神，然后他的人生会变得光明，会变得美好，他的家庭里面各样事情开始各就各位，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也开始都变好，整个的，因为神的话语是要造福于我们，造福于整个的教会，造福于每一个人，他不是说你一个人在那里说我怎么样读，然后怎样就我一个人变好，而是在整个的身体变好了，然后其他的肢体一个一个的都变好了。那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靠着圣灵的引导，在爱中建立自己，就是在真道上的同归于一，我们都归向于神，愿意接受他这个真理的引导，然后这个集体的意念开始越来越合在一起，就归于基督，变成耶稣基督的意念，然后这一个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以及中间的每一个肢体开始要蒙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我们感谢你，你舍身，你拯救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蒙福的人。我们为我们的教会献上感谢，感谢主在这个教会里面呼召人来归向你，并且有许多弟兄姐妹同心合意来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相信最好的还在前面，最美的事情还没有发生，求主继续使用我们，祝福我们，献上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